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这一次依然是由我马卡里奥来代班主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宝贵的话语的时间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好的，再次欢迎大家。那在这里让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呢是我们幸福时光第三季的第六期了。第三季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啊，这一个节目幸福时光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还有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会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杜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这本书的内容作为参考，我们呢也邀请了这位牧师给我们当顾问，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这一次是再次说一下是第六课使徒行传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题目是同心合意。那这一次我们是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是在经文中提到了橄榄山，我们想要谈一谈橄榄山在哪里，圣经中哪里还提到了这个地方。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耶稣的兄弟们也与众门徒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这一些兄弟曾经不信耶稣，是什么让他们改变。第三，你是如何理解同心合意，你有没有过同心合意的经验。第四题呢，见证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首先做的事情是祷告，那正是祷告让他们能够同心合意。你平时如何祷告呢？对你来说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最后一栏是我们自由分享的时间。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好，那刚刚听完了我们的经文和戏剧圣经的广告，那我们来正式开始今天的学习。那首先是继续来由我来先回顾一下之前发生什么。那么在使徒行传的一章，我们首先是看到了耶稣复活，然后耶稣呢就去跟门徒见面，告诉他们上帝要降下圣灵来，也给他们使命。那在上一课第五课之中呢，我们是谈到了耶稣升天的场景，以及他说天使所提到的耶稣要再来的这个事情。好的，那么就在门徒都见证了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是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内容。首先呢是在十二节里面第一题我们要问的是橄榄山。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那这一个橄榄山在哪里呢？圣经中还有哪里提到了这个地方？
我来分享一下。
好的。
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老城东部的一座山，在山脚下有我们熟悉的克西马尼园和万国教堂。
嗯，
据说耶稣经常和门徒们在此聚会，然后耶稣最后也是在这个地方被罗马人给抓捕的，是老城外最著名的教堂之一。圣经上有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橄榄山。耶稣在人生的最后一周来到耶路撒冷，每天翻越橄榄山进入圣殿教导人，并且在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第十军团在橄榄山扎营围攻耶路撒冷，摧毁了第二圣殿和耶路撒冷。
嗯，好的，非常感谢 Rachel 姊妹的分享。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背景了，也是我们知道这个发生的地方橄榄山是我们在圣经中比较熟悉的一个场景了。而且呢，我想十二节他所强调的是离耶路撒冷不远，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分享中罗马军队也是在那里扎营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好的，那就是第一题就是一个小的开胃菜。那第二题其实我们正式进行学习分享内容，我们看到在这些门徒中间，我们也看到了耶稣的几个兄弟，那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他们曾经是不信耶稣的。那么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改变呢？
好，我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兄弟有这几个人，一个是雅各、约瑟、西门还有犹大。我们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雅各有雅各书还有犹大书，这两个都是他的耶稣的兄弟写的。然后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那雅各又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者。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兄弟后来有如此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耶稣复活还有耶稣升天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大。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他们是不信耶稣的，甚至对他的哥哥有一些埋怨，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七章第五节有这样记载，就是表现他的弟弟他不信耶稣的一些的场景。那耶稣复活之后呢，就是他们开始献身，然后开始专心的去见证神，然后传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说那现在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们和那个门徒使徒们一起祷告等待圣灵的降临。那这些的就是耶稣这些的就是复活然后他的升天对他们的影响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好，非常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在上一课之中是非常的详细的分享了关于耶稣复活升天还有再来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生活中所带来的信念。那我想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同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是耶稣的一个弟兄，我们会觉得说那耶稣不过只是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孩子而已，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其实是非常难相信的。如果你们每天在一起生活，你反而会对一些埋怨也是正常，你会觉得说凭什么他就这么特别，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故事对你来说
都是一个妈生的。
对呀，
怎么就不一样了。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升天还有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再来，其实给我们这样一种确信，给我们一种生活中的希望。那这也是再次提醒了我们，这些都是一些事实，一些真理。那我们也应当是有生活中因着耶稣的复活升天应当是有这样大的变化，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中展现出由于耶稣所带来的这样的变化。好的，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标题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是出现在十四节，那提到了这些门徒这些耶稣的弟兄之后，他们说这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想在这一题中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是怎么理解同心合意，那你又是 有过怎样同心合意的经验？那可以啊，由我先来分享一下。那同心合意，当然这是一个翻译了啊，是中文的翻译，但是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到，就是说啊，这所有的人，这些门徒啊，这些耶稣的兄弟啊，这些妇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心意，就是如果从字面上来讲，他们都有同样的目标，他们是有着这样一个同样的信念，都是想要接受耶稣的使命，来把福音传遍。那正是这样，他们同样的目标，能够让他们去暂时去忘却他们之间的不同，而去以一个肢体一个合一的形式来一起来祷告。那对我来说同心合意有一个近在眼前的经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为这个电台来做服事，那也是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经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暂时去忘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而一起专注在现在的分享和为所有的听众去带来恩典的这样一个事工中。好，那我想应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不一样的经验，可以大家都一起来分享一下。从妙方姊妹开始。
对，就是我看到同心合意这个词，就想到之前有说罗马书里面有讲过，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然后以基督的就是神的旨意，以基督的心，然后作为主心，然后我们所有的肢体去做配合，这样子其实就是同心合意，然后以他的为中心，然后我们所有的肢体互相的联络，然后互相的受益。然后在生活中，我们也是不管是教会还是团契，然后大家都是一起互帮互助，然后一起去做，就完成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像是 Trust 呀，像是很多教会里的像新年活动啊、圣诞节活动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哇，这么一个大舞台是怎么完成的，就是包括什么话剧啊这些个，都是觉得哇，怎么完成的，太厉害了。但是其实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点点的努力，我们作为一个肢体，然后靠着神，靠着圣灵，然后我们去一点点的完成。
好，
我来简单的补充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当时做到同心合意是非常困难的，就他们经历了耶稣的死，然后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打击和失望，然后忽然耶稣又复三天以后耶稣又复活了，给他们带来希望。那最后呢，耶稣又升天了，他们又陷入了绝望。然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让他们更多的去反思，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当他们真正知道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没有利益连结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目的，共同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有一个目标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纷争，说谁为大这个问题，他们是不同心合意的。那怎么就变成了同心合意呢？就是说这个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不通过各样的利益连接的，而是通过神的爱去连接的，大家一同的去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奋斗终身的，甚至可以舍命的，这让他们能够变成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团体。那对于同心合意的经验呢，就是我们在大型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一同的为国内的各样的状况啊、不好的情况来祷告。那我们来自各自的省，甚至还有来自从别的国家过来的，我们一同可以在这个时间一同为国家来祷告。还有当我们有一我们那个宣教团队一起去举行那个大型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为那个北韩还有韩国来祷告。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和韩国人学生一起，然后大声疾呼为了这两个国家来祷告。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
我跟大家理解也很像，就是对于同心合意的概念，我们是因着一个主，然后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朝着共同的目标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然后我会想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每次礼拜结束的主祷文，在那个时候都会，可能有时候是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感受到的力量都是同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一起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还有一些饥饿贫穷这样的一些事情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去向我们的主天父去求。所以我觉得虽然就是其实感同身受对于人来说是很难的，有时候我可能感觉我理解他，但是真正去想是不是真的理解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够能够去理解别人的。但是而且每个人差异也特别大嘛，但是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去为他人理解，为他人祷告，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一个去实现上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阿们。我刚刚听到大家的分享，真的想到了之前的一个事儿，就是其实我们也都会去参加一些培灵会嘛。然后参加培灵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是我要临时要隔天回首尔，然后有一个事儿，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江原道，然后那时候是聚会结束完是10点，然后就有一个干事，然后把我们从江原道，然后开车2个小时拉回了首尔。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车上，我真的就是那个挺疑惑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挺不情之请，这么晚了还让你把我送回首尔，而且就我和另外一个姐姐嘛，然后其他人可能本来可以在休息的时候，但是他要开车把我们送回首尔2个小时路程。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就他们这些服侍人员，除了一些可以除了讲道的牧师之外，剩下人都是在服侍。那他身为干事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实能做的不多，但是服侍。所以就是他在用他的行动在告诉我什么叫做爱。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想呢有几个点我觉得非常受感动。首先呢是约瑟弟兄提到的，其实这些门徒虽然说到现在是同心合意，那这不是说不代表他们说他们到离开这个世界永远是这么的同心合意。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是不一样的人，那肯定是还是会有隔阂，会有分歧。那我们后期看到保罗的书信中，其实看到说教会之中还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如何在生活中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每天更加的顺从神的旨意，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去来提醒自己。不是说一旦我们成为了门徒，成为了在教会中的肢体，就能够永远的同心合意。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非常经典的相声叫五官真功
啊，听过听过。
那其实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肢体，其实虽然尽管是肢体，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会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怎样的去能够顺从，我们就觉得是耶稣就像是大脑一样，如何能够顺从大脑的旨意来支配我们。那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谦卑。我们其实看到还是五官真功的例子里，那这几个五官他们有的都是一个骄傲在里面，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呢，就会产生更大的矛盾和问题。那其实两点，就是顺从是我们顺从上帝，谦卑呢是不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的肢体更高。那只有有着这两点，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去跨越在世上的这些不同。因为世上的价值观有句话好像是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世上是凭着利益来建立这一种关系，这种目标的。而我们呢，是要通过圣灵和神的旨意、神的教导，来能够把我们这些差异、把我们这些矛盾，都能够凭着上帝的爱来化解，然后能重新的联合在神之中，成为一个好的肢体，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团体。好，那 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第四题中这个同心合意，他们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他们的祷告。祷告是他们见证耶稣升天之后第一件做的比较大的事情。那想问一下大家啊，对祷告有怎样的见解？你平时是如何祷告？那对你来说，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方面呢？嗯，
我想起来，我的祷告可能还是有急事找上帝的那种形式吧。就这么说起来虽然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悲哀的感觉。之前也有过，就是早上找一个时间，然后打开那个就是主你们来 check up 那个书，还有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视频，然后跟着那个去祷告。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样的话语在我一天中还是起到挺大的作用的，起码会去想到上帝嘛。然后经过后来可能是学习或者是什么身体都是其实自己找的那种原因吧，然后这样的习惯就被打破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得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场所，让自己能够跟上帝去沟通。虽然祷告没有限制，就是我之前在最开始信上帝的时候，有位传教士告诉我，你上厕所也可以祷告，你跑步也可以祷告，你吃饭也可以祷告，你就当做跟上帝一个对话的时候，记住他在哪里，然后你跟他说就行了。我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同时就是话语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正确理解话语的基础上，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跟上帝祷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正好在今年的那个元旦的那个礼拜，当时那个牧师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当时我们的主题是感谢嘛。怎么样，因为感谢也是一种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感谢，可以不选择不感谢，所以我觉得祷告可能也是有时候也是一种选择。如果我们选择跟上帝祷告，跟上帝亲近的时候，我想他也会很喜悦这样子的我们。
Amen。
好，
就是我有想到我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会祷告，然后就是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祷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别人跟我说那如果你想祷告的话，那就就像是跟朋友在心里讲话一样，然后就像是多了一位父亲，然后再跟他去说你的事情一样，就是聊天一样，然后就是放平常心就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经常会在心里会就好像心里有一个人一样，然后就跟他去聊天，然后就说我发生的事情，然后去有的时候慢慢的在心里说着说着就会有一个突然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可能就会帮助我就是解决一些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太知道圣灵啊，然后包括耶稣啊这些事情，后来就知道啊，那心里那个声音有可能就是圣灵在引导我，然后在引导我走正确的路。然后后面慢慢的知道了如何去祷告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学习了很多的话语之后，就真的是觉得话语的力量真的非常的伟大。就是当你体会到话语的力量的时候，就是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很神奇，就是有一个新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是。
哇，刚刚听到 Emma 姊妹的分享，我想到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不信上帝，但是我有一次把他带到教会之后，他看着大家就是怎么祷告，他就学着那样祷告，他就问我说祷告是什么，我就说我们会把我们要感谢的事或者是我们有求的事就是跟上帝讲。然后在那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的那个晚上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有个超能力，他说他经常会跟心里的那个某一个什么讲话，但是他只要想什么就突然就像刚刚Emma姊妹分享的样子，然后就跟他讨论聊天，然后就觉得自己有个超能力，因为他可以感知到什么事能做得好做得不好。然后上次我把他带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抽了一个那个读经的卡片嘛，然后读经卡片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 把自己当做第一位，你应该把他当做你的第一位，就你应该让神做你心里主权的第一位。然后我就，然后他后面突然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原来我之前一直跟心里的那一个讲话的人是上帝啊。然后他的领悟让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他其实是不信任何的宗教，然后他甚至他听说他只信他自己，但是他其实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个故事之后，然后我向他传了福音之后，他愿意相信一切的预备都是上帝在预备。然后他也带他去教会之后，他又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好感恩哦，就是上帝一直在做着他的工，然后他也愿意相信他一直跟心里的那个人讲话，那个人原来不是说什么他的超能力，原来是因为是上帝。所以我就觉得原来可能每个人他心里都会有一个神，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神是谁，
是，
然后我们可能过早的认识了他，所以希望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电台或者是更多人能认识上帝。然后好，回到了我刚刚我想说的这个问题，我的祷告是什么？我觉得我的祷告是软弱的，我每次也是像瑞秋姊妹一样，就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啊，我有什么事儿真的不行了，我必须要迫切的祷告，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可以把我从那个深渊里拉出来。我经常只有就是到深渊的时候我才想着去祷告，但其实深渊之前我也祷告了，但是不诚恳，只有真的到了深渊，我知道只有上帝能帮我，没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帮不了我的时候，上帝真的是在听，然后把我拉了出来。但是现在的我更加的知道了，就是你祷告其实更应该去求的是上帝想要给你的是什么，就我经历这个苦难，上帝想通过这个苦难操练我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圣灵的来临，就是祷告的时候如果圣灵不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小时是非常的漫长的，但是如果圣灵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小时就像一分钟一样很快的过去了。然后也结合刚刚那个题目叫同心合一，如果你想同心合一的去祷告，为着就无论我们是为着中国祷告，我们为着可能朋友生病祷告，或为着就肢体的祷告题目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圣灵来带给你的爱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迫切的，就感同身受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叫做圣灵，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是真的互相的很爱彼此，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向上帝分享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去分享给别人。所以祷告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求圣灵来，第二个点是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去求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不妨也问问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想法是什么。
是的，
好，
我和大家差不太多吧。
就
是祷告要么就是我们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也可以是我们对神的赞美，就是诉说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就是祷告有一句话说的是属灵的呼吸嘛。那我们在寻求，就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寻求神心意的时候呢，就祷告的时候应该去放下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专心的寻求神的心意。那这个过程是有点不太好受的，就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需要更多的忍耐啊，需要更多的操练和经历。那经历多了以后呢，就觉得哎，我按照神的想法，按照神的旨意去走了以后呢，原来神预备的路是如此的美好。虽然当时不是太理解或者有些埋怨，但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以后呢，那我们这样的对神的祷告啊，顺服就变得更简单一些。好，
那我觉得大家的分享对我来说想要再提一下的点，首先是祷告就像瑞秋姊妹分享的一样，其实是没有限制，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其实祷告也需要练习，不断去操练的，像刚刚约瑟弟兄也提到。但是呢其实很难一点就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每天固定做的一件事情，那久而久之也是会有成为例行公事的这样的危险。那怎样去平衡这样的关系其实很难。那很重要的一点大家都提到了，就是只有圣灵才能让你能够有一个真正跟神沟通的祷告。但是呢我对祷告的理解呢，求自己的需求其实 不能说是一件坏的祷告，但是呢，我们也不应当就止步于对自己的需求的祷告。那如果我们看门徒的话，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去山上祷告，那其实门徒是睡着的，那耶稣还责怪他们说，你们就不能起来醒一会儿吗？那反而是耶稣离开了之后，他们有非常投入的祷告。那我的理解呢，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缺乏，耶稣不再与他们就是肉体上在一起了，他们也能够迫切地意识到他们是需要去寻求神的帮助，因为耶稣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不能够直接去走到耶稣身边去问他。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求自己的需求其实本质上来讲是我们是意识到自己有缺乏，但是呢，我们不应当只是止步于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我们要恢复与神的这个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呢，也是多读经，因为只有去理解了神的话语，才能够去理解神的心意。像我们去理解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通过沟通，通过交流，听他倾诉，听他讲话，那对神来说更是如此。那如果你只是在你的想象中去想象一个人，那我想你只是在跟自己的想象，你只是在了解你的想象，在了解那个人。好，那非常感谢大家非常丰盛的分享。那想问一下大家，对于今天的经文还有什么想要补充分享的话，这是一个自由分享的时间。对祷告啊，或者同心合意，或者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是不是觉得在生活中哪里还是与他人有隔阂，在未来中，未来的生活中可以有更好的去朝着跟所有的兄弟姐妹同心合意去努力。
行，我先来分享一点，就是通过今天的分享啊，我觉得同心合意非常的重要。就不管是祷告啊，还是我们做教会的事工啊，各样的，只要一个团队里面，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共同体，一个爱的共同体里面，那这个同心合意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爱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没有这个同心合意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做的工都是适得其反的，也会给别人带来一个不好的见证。我觉得这个需要更多的基督徒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操练，更多的去过多的更多的去放下自己的想法，而是顺服神的心意。还有一点就是要顺服神设立的权柄，就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分歧啊争执，就是这个没有更好的去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好，
我有想到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这样子一起去同心合意嘛，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和上帝之间的同心合意也是特别重要的。像刚刚大家所分享的那样，这样如果我们能和上帝达到同心合意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也就知道他想让我们去求的是什么了。因为有些时候好像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会把上帝，就是不承认我们自己有把上帝看作敌人，就是不愿意顺服他，然后不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觉得得第一步，我反正看自己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把他当做不是朋友了，不是我所去看仰去仰望的那个，所去敬拜的那一个神。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下面，我会想说，那如果我把他当做我的主的话，我应该去献上怎样的祷告呢？然后我应该去怎样认识他呢？像刚刚分享的那样，他的话语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在 YLCCM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我个人也是特别有恩典的时间，因为也是重新去学习，然后包括大家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让我能够更好的去认识上帝的意思吧。所以我有想到这样的一些部分。
他们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就是有一个牧师的一个讲道，然后他当时讲到了一个标准，就是关于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说，就是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亚当和夏娃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和神 心意相通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吃那个善恶果之前，他们其实是离神是最近的，然后所以神也委派给他们很多任务，比如说包括给所有的什么天上地下的东西命名啊什么的这些个任务，然后所以他们所做的那些个事情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直到他们吃了善恶果。那个时候当他们吃了善恶果之后，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就产生了人类的这个标准的差异。当人类有标准差异的时候，人类之间就会有矛盾。
嗯，是的。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是一直沐浴在圣灵的光照下，一直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回到了伊甸园之前的状态，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和神同心合一了。
嗯，我想到同心合一就想到之前一位姐姐的分享，就关于因为我最近也在寻找就在我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也在寻找上帝的声音，然后就除了祷告之外，我在思考谁跟我讲的话一定是上帝的声音呢？然后但是我知道在我能听到的声音当中里面一定会有魔鬼撒旦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就问了一个姐姐说，那如何去确定上帝给你讲的话就是他讲的而不是魔鬼撒旦的诱惑呢？她说一是通过祷告，二是通过读经，因为你只有真正在读圣经话语的时候你才能领受到一些他想对你说的话，还有就是你需要思考的时间。然后很感恩我其实我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操练，就真的是为了一件很重大决心的事儿然后去祷告，然后但像面临着选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是去祷告，祷告只是第一步，但第二步你应该去读经，因为圣经真的上帝真的好厉害，他可以通过圣经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你应该怎么走。然后反正最近感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像上期我们分享的有一段经文是你要先求他的神和他，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就觉得同心合一不难，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无论是去操练还是去等待，还是说真的是要去更多的读真理的话语就是圣经。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生活中，尤其是跟其他的兄弟姊妹一起施工的过程中，能够更多的顺服，更多的谦卑，那从而更好的能够成为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团体。
Amen。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着自己独特的恩赐，自己独特的使命，在为上帝的国一起努力的过程中能够结伴同行。愿每一位在场的兄弟姊妹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祝福。愿上帝带领大家。好，那今天就是幸福时光第三季第六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